允寺，听了鄂尔松哥的话，不由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说：“嗯，要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，我也不敢断言。但是年羹尧结党营私，骄横跋扈，僭越犯伤，那可是真真切切，不容置疑的。鄂尔松哥刚才说的事儿，我全都知道，而且也都是雍正最不情愿干，却又不得不抚救了年羹尧的。其实啊，他们君臣之间早已是相互利用又相互猜疑了。今儿白天别看俩人装的都挺像那么回子事儿的，那是在演戏，是在骗人，他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，这隔阂这分歧已经到了极点了。当初老九给我来信说，那个汪景琦被年某当成了宝贝，仍然留在他的军中养着。养这么个老东西有什么用啊？无非是想拿他来应急，这就是年羹尧的心思。雍正这边呢，也并不是不知道，年羹尧给皇上呈来了密折，说你老九在军中很安分。你猜皇上当时怎么说？他委婉的批示说，允堂烈性断难改悔。年羹尧却说，十爷和十四爷应当回京办差。皇上的朱批却只有三个大字，知道了。明着看这样说是不置可否，其实啊，就等于是给他驳回去了。这一次年某人回京，那更是骄横的没了边了。皇上派去的侍卫，他用来让他们摆队，礼部官员们叩见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连王公大臣迎到午门外了，他还是不下坐骑。到了皇宫里，那就更嚣张了。除了皇上之外，不管是谁来，他都端坐受礼。要我说呀，这年羹尧不是昏了头，那就是别有用心。老九、允堂和鄂伦岱听得都十分专注，想的也非常仔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允堂才问，八哥，你说的全是真的，有些事儿啊还是我亲眼目睹的，但是我就是有点不明白，这年某人他曾经是雍正的死党啊，是他的家奴啊，也是我们的宿敌，他为什么要上本保我和老十老十四呢？还有皇上明明知道他已经有点倒向我们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呢？远四冷冷一笑说，哈哈，九弟啊，这就是那句百姓们说了几百年的老话了，猪要养肥了再杀嘛。年羹尧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一直和我们作对，他呀早就在脚踩两只船了。康熙56年，年羹尧曾经亲口对我说，八爷比我主子厚道，我要像对主子那样效忠于八爷。也许这话他现在可以不认账，因为口说无凭嘛。但是十四弟当着大将军王的时候，年羹尧和十四弟的书信往来，那可是白纸黑字，恐怕想赖也赖不掉。说到雍正皇帝，他也有他自己的打算。现在啊，他是用年羹尧来稳定朝局，笼络人心，粉饰太平，进一步他就要来收拾八爷党，推行他的新政。外加还有一个方面，三阿哥弘时也是野心勃勃，做梦都想当皇上，可是弘时两手空空，又什么事也干不成，于是他就要靠我和隆科多的势力去夺嫡。我呢，拿定了主意，且作弊上官，谁胜谁败我全都不管，等他们斗得七零八散，收拾不了这个破摊子的时候，我再请出八旗旗主这些铁帽子王爷们来，再造局面，重整乾坤。鄂伦岱，你不是一直想向我讨个底儿吗？这就是我的全部实底儿，现在全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鄂伦岱听的脸上放光， 一拍大腿说：“嘿，八爷，今儿听了您这话，可真是提神提脑。我原来还在想啊，皇上几次找茬发作您，您都忍气吞声的不言语，他呢脸都气成紫茄子色了，手心里都能攥出汗珠来，可就是不敢动您一根汗毛。原来您打的是这张牌呀，可既然这样，您何必不和那姓年的干脆摊牌了呢？咱们两股合成一股的，和皇上对着干，先打他个冷不防再说，这是多好的事儿啊。”允嗣却冷冷的一笑说：“呵呵，拉拢年羹尧谈何容易，如今的年羹尧可不比从前喽。如今呐，他的私财近千万，封到一等公，连王爷都看不上眼儿，用什么拉拢他呀？老三弘时啊，也是做的皇帝梦，我还得顺着他的梦做自己的事，也拉拢不得。让弘时占天时，年羹尧取地利，我得人和，稳稳的僵持下去，以静制动，守时待变，这才是上策。”弘时虽然有点心术，可是他只掌握着半个隆科多。年羹尧虽然野心勃勃，能够指挥如意，可他的身后没有财源，私财他又舍不得动用分毫。你们且等着瞧吧，他这次进京念圣的最大目的，准是伸手要钱要粮。瞧着吧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说到这儿，忽听自鸣钟连撞了十下，他自私的一笑说：“瞧瞧瞧瞧，这原说给老九洗尘的，怎么又一起这些个叫人心里发沉的事儿啊？哎，得得得，今晚呢，再不谈这些个了，咱们好好喝他几杯，来来来，高高兴兴的举杯，祝皇上成佛成仙，长生不老。”四个人会意的笑了，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。这天晚上，他们一直喝到四更天，方才各自散去。咱们按下老八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宝亲王弘历。这一次啊，弘历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，带着刘墨林前去西边劳军的。按道理说呢，大军凯旋，他跟刘墨林作为钦差，应该跟着年羹尧的大军一块进城。按照刘墨林的想法啊，随着大军一块进城，那是多风光体面的事儿啊。但是弘历却不肯出这样的风头，一来呢，他不想招摇过市出风头，二来啊，他心里明白，这次年羹尧大军凯旋，他的父皇雍正皇帝要出来迎接的，自己也跟在这个队伍当中，等于是接受皇上的这个礼节了，多有不便。所以啊，一到丰台，弘历就带着刘墨林便装轻骑离开了年羹尧的中军大营，先一步直奔大内乾清宫来面见皇上。只要一向皇上交了旨，那自然就没了钦差的身份了。雍正皇帝啊，冷面冷心，在儿子们面前那更是不苟言笑了。他稳稳坐在虚拟宝座上，静静听完弘历的述职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很好，简明得体。这次年羹尧带天草逆回朝，朕是要亲自去迎接他们的，你们当然不用受朕的这个礼，所以敢在前边先来交旨，做得很好，很对。这一路上你们负责年羹尧的大军供应，也着实让你们受累了，下去歇着吧。”刘墨林早就归心似箭了，一到京城，他恨不得立时三刻就去嘉兴楼找苏顺清，正巴不得皇上这一声呢，立刻是连连磕头谢恩。可是没想到宝亲王弘历却陪着笑脸说：“啊，皇上日理万机，消干勤政，尚且要亲自去迎接年羹尧，儿子怎敢言累？儿子觉得还是跟三哥一道随从护驾，等办完这事以后 皇上赐驾的时候暂歇也不迟。雍正摆了摆手，哦，不必了，你十三叔身子骨不好，朕也让他随意的。听你十三叔说，吴先生已经从李卫那儿赶来京城了，你呢先去见见他吧，听听吴先生有什么话要说。红丽急忙躬身回答，是，
阿玛要不要见吴先生呢？
雍正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你带朕见见也就是了，他有什么话都由你带奏，缺什么叫他只管说，你告诉吴先生不要存了归隐的心，天下虽大，哪里不是王土啊。是，儿子明白。说完便和刘墨林一起躬身却步退出了乾清宫。这回刘墨林随着宝亲王出使军中，两个人相处的十分融洽。刘墨林也觉得这红丽阿哥不惧刑疾，比雍正好伺候，而且红丽翩翩风度，儒雅风流，更合了自己的性情。红丽呢则喜欢刘墨林的机敏博学，多才多智，所以这一路上两个人相处的非常好。红丽常常戏称刘墨林为自己的几世忠。不过回到京城之后，刘墨林倒是觉得眼前这位四爷的心机远远不是倜傥二字所能包含的。从乾清宫一出来，刘墨林就笑着问红丽，哎，四爷，刚才万岁爷说的那位吴先生是谁呀？怎么万岁爷都称先生而不称名讳呢？红丽扑哧一笑，歪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怎么，刘几世中想盘查一下吗？刘墨林连连摆手，哎呦喂，不敢不敢，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当不起这盘查二字啊，我不过是有点好奇罢了，皇上都称他为先生了，我刘墨林竟然一无所知，这岂不是怪事吗？红丽笑着说，哎呦，你好大的口气，告诉你吧，你不知道的事啊还多着呢，不过今儿既然皇上当着你的面说了，那我就领你去见见吴先生也无妨，走吧，跟我一块到十三爷府上去吧。本来啊，刘墨林想着一出了皇宫，他就跟宝亲王分道扬镳了，然后赶紧到嘉兴楼去见苏顺清。但是此刻听宝亲王这么一说，邀他一块到十三爷府上去见吴先生，盛情难却，他可不敢驳了宝亲王的面子，只好点点头说，好，奴才遵命就是。于是二人带着一群太监长随并辔而行，径直往西华门外北街的怡亲王府而去。这一路上行人都特别少，就连平常最热闹的烂面胡同、槐树斜街、山闪会馆和几个大戏楼，比方说陆庆堂、彩云阁等地方，平常这都是熙熙攘攘、人头攒动的，可是此刻呢也都是门可罗雀。刘墨林不仅笑着说，哎呦，瞧这街上冷冷清清的，感情都去观瞻大将军风采去了。四爷，你听，那边钟鼓号角，人如潮涌，爆竹焰火响得分不出个来。哎呦，真是天下人都醉喽，疯了。红丽一边缓辔慢行，一边歪过头来笑着说，哎呦，听你这话音儿，是世人皆醉，独你醒了。功必奖，过必罚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，但是常人要读书历练才能得来，万岁爷却是天性中带来的，坚刚严毅，聪明睿智，这就难能的很喽。这番话说的似虚似实，既回答了刘墨林的话，又似乎在暗示什么，但是要把握的时候却又飘然不定，什么也捕捉不到。刘墨林不由心中一动，正想说话，下头的一个长随揽住缰绳指着前头说，四爷您瞧， 前头就是怡亲王府了。红丽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怡亲王府的掌门太监已经一溜小跑过来了，一见是红丽，急忙磕头打圈笑着说：
哎呦喂，是四爷呀，奴才爱卿安，给您老请安了。
一句话说的红丽和刘墨林俩人都笑了。刘墨林笑着说：哎呦，爱请安，这名可真是叫的绝了啊，请安而且爱，世界上还有爱请安的人呢。爱清安笑着说：哎呦，咱们伺候人的把式，逢人低三辈，不请安哪成啊，所以索性哎就爱请安吧。不过呀，我其实是叫爱清安，清洁的清，念不好呢就成了爱请安了。那请安就请安吧，不请安指什么吃饭呢？说着便趴在红丽的马前，请他踩着自己的后背下马。红丽笑嘻嘻的踩着他的后背从容下马，顺手从怀里掏出一张30两的银票扔过去了。喏，这个赏你。爱清安接过银票，笑得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哎呦，谢爷的赏，多谢四爷赏了。红丽看了他一眼，又问：哎，十三叔在府上吗？皇上命我来瞧瞧十三叔的。哎呦喂，爷您来迟了一步，我们王爷今儿一早就出去了。哎，昨打南京来了个什么乌什么什么哦，乌先生。王爷原说今儿歇的，嘿，这乌先生一来，他竟然和乌先生一块瞧热闹去了。这位乌先生啊，也真是的，自个儿是个瘸子，行动不方便，没瞧见我们爷瘦的一把干柴似的，嘿，他非得要和我们爷一块去瞧热闹，爷还没说声去呢，他就吩咐被叫，他半个主子似的。亏了我们王爷好脾气，要我呀早打出去了。红丽一边带着刘墨林往里走，一边笑着说：哎呦，口气倒不小啊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，你就敢说打出去。爱清安在前面带路，陪着笑脸说：哎呦，那是小人懂得什么呢，不过我瞧着那人呢像个灭骗子相公，或许是早年认得我们爷，他真的跟我们王爷特熟似的，我估摸着准是这阵子穷极了，进京来找我们王爷打抽风的呗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带着红丽和刘墨林进了花园，在西书房安置了，让座沏茶，拧干了毛巾，请俩人擦脸，又在茶几上摆了一盘子冰块，这才笑着说：四爷，奴才这就去叫人请王爷回来，请四爷和这位爷在这儿稍微歇息一下。我们王爷今儿说了，说是午前一定赶回来吃饭的。说着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刘墨林端起盘子请红丽吃冰块，见红丽摇头，便自己捏了一块放在嘴里含着，顿时觉得浑身清凉，便笑着说：嘿，爱清安这狗才虽然嘴有点碎，但是伺候人都没说的。红丽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哼，那是，你也不问问他是哪儿的人，保定府的，祖传了不知道多少代的手艺了，全挂子本事，选太监要的就是他们这号人，要的也就是他这张嘴，这副殷勤劲儿。红丽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的起身浏览着允祥的书房，只见平插至尾，必选宝剑，除了书架之外别的没什么东西了，便笑着说：哎呦，十三叔雅量高致，英雄性情，在西边军中啊，年羹尧跟我闲谈的时候说，怡亲王府外边看着宏伟壮观，但是里边的摆设却太粗率了，那意思是说十三叔粗俗，其实啊他没正经到这书房里来瞧瞧，你瞧这书房的布置，那是粗率人能办到的。刘墨林自打认识红丽以来啊，这还是头一回听他在私地议论别人，
不仅怦然心动，欠了欠身子问：“哎，四爷，那您当时怎么跟年羹尧回话的呀？”“
哼，我说王府自有规制，十三叔是亲王，又在尚书房行走，户部、兵部、刑部都是他管着的，一天有多少事儿啊，和三伯、八叔他们比不了，哪有那么多的闲暇功夫料理府里的事儿啊？”弘历一边说一边倒背着双手浏览着墙上的字画，突然他在裘石洲的平窗观雨图前停住了脚步。哎，莫林，你来瞧，这裘石洲的平窗观雨图多好的一幅画啊，只可惜怎么没有题跋，嘿，真是一件憾事啊。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把画轴取下来放在案子上仔细观赏。刘墨莲急忙来到近前，在旁边观看，一边看一边笑着说：“哦，我也听人说起过这幅画，说是那天裘石洲画完了之后啊，本来是想写点什么的，可是却突然来了朋友打断了思路，所以就索性留下空白，大约是以待来者之意吧。四爷您想啊，裘石洲那么大的名气，等闲人哪敢信手涂鸦呢？这弘历啊，打小就有个毛病，最爱到处留墨迹，一山一石一草一木，只要他喜欢上了，那是非要提个字留首诗什么的。刘墨林这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倒勾起了他的诗性和傲气，心想别人不敢提，我又何惧之有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就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，略一沉思，便信手写在了画的右上方。他是这么写的：“朝雨明窗沉，昼雨知丝柱，暮雨浇花漏。”写到这儿，他不由停住了手，自己一看，坏了，怎么写成三句同韵的了呢？这往下可怎么写呢？转不能转，续不能续，收又收不住，要是涂掉呢，不但此话价值连城，自己又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呢？再往左下角一看，他更是吃惊了，原来这盖着一方鲜亮的印玺，却正是父皇常用的元明居士在十三叔收藏的画上题诗，本没有什么大错，只要题得好，十三叔准会高兴的，可是自己却提了这么几句上不来也下不去的蹩脚诗，这已经是没法交代的事了。更没想到这幅画是父皇赐给十三叔的，自己看都不看就胡乱写成了这个模样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这一着急呀，头上就渗出了密集的汗珠，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刘墨林。哎，刘几师兄，不好了，这回啊我可是要出丑了，不知你可有办法挽救吗？